弟兄姐妹平安。
那
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是医治和信心。那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信息呢？我想我们现在都活在一个苦难当中啊，那这是全球的苦难，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而且这个苦难什么时候是终了，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因为这全球的瘟疫让人心灵沉重，让我们生活很不方便。但只有当苦难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个人的时候，那种苦难才是锥心刺骨的痛。在这个世界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也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的逃避苦难。每个人或多或少，或早或迟，都会经受苦难。所以基督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事实，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经验到的一个事实。基督徒会受难，非基督徒会受难，男人会受难，女人也会受难，穷人受难，富人也会受难，非洲人受难，欧洲人也会受难，成功的人受难，失败的人也会受难。所以或多或少，有不同程度上，人人都在受难。那问题不是说怎么样来回答我为什么要受难。我想每个人在苦难当中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苦难临到我？圣经从来不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答案。就是约伯遭受那么大的苦难，他问了很多次为什么，上帝也没有回答他。但是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之后，他的心可以安定下来，他的里面有一种力量，他有盼望能穿过苦难，胜过苦难。所以对圣徒来说，生活中是不是有苦难，没有一个人逃避，但是问题你能不能承受这个苦难，在苦难当中仍然能站立得稳，来经历上帝的医治，经历上帝的引领，好像我们可以胜过苦难，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很熟悉，在旧约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故事，就是乃曼得医治的故事。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很奇妙，在旧约里面很多国王圣经只花几句话就一带而过，好像他一生当中没有什么值得可以记载的，只有几句话而已。可是乃曼是一个外邦人，是个叙利亚人，可居然花一整章的经文来记载他。那一章是告诉你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医治，什么是上帝的护佑，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上帝不但怜悯犹太人，也上帝怜悯外邦人，他那边所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文。那这个经文 很长，我先读，然后呢我跟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我先读，因为我早节省时间好吗？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七节，好，我们只能读其中一部分。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王，叙利亚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及他是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在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的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也可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大概现在的美元大概是100多万美元吧，衣裳10套就去了，先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第七节，以色列王看到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岂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 这人是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伊丽莎听见以色列王撕了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人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口。伊丽莎打发一个先知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几次，你的肉就必复原，而且得洁净。从十一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十一节哈，来，乃曼就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麻色的河亚巴拉和法拉，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喜悦，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件大事，你岂不做呢？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就像小孩子的肉，就得洁净了。乃曼带着一个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以撒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你。”乃曼再三地求他，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先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阿爸父，我们敬拜你，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开我们的心窍，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这里全身心的敬拜，愿我们的敬拜能得蒙你的喜悦，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今天在这经文里头呢，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哈，信心的过程啊，医治的过程是信心的过程。这过程中有七大步啊，有七个阶段。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在哪个阶段？啊，这个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在苦难当中，你有没有信心能走过这个苦难？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啊，成功。在这世上有很多成功的人，很了不起的人。啊，有些人很辉煌，有些人很风光，啊，有些人很聪明绝顶，积累大量的财富，啊，积累大量的人脉资源，他是成功的人，啊，他在社会阶层的最顶端。那这个乃曼他是一个成功者，他在国王的面前被尊伟大，意思就是说他是国王的红人，国王信任他，他是个了不起的元帅，他可以带兵打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那他是一个人上的人，他很风光，他有妻子。那圣经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一个活得很舒服的人，他有他自己的神灵，然后他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他可以说人生相当的圆满。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来说，乃曼这样的人是可遇不可求，对吧？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我们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是一个成功的无知者。为什么他是一个成功的无知者呢？你看这儿一句话，我特别把他几个字加大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成功的人物，他为什么会成功呢？那有人说他是靠自己的奋斗，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机遇。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通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苦难临到我？但人在成功的时候，一些很风光的时候，很荣耀的时候，他很少问：为什么我如此的幸运？为什么这个幸运临到了我？难道整个叙利亚帝国只有乃曼这么能干吗？只有乃曼这么伟大吗？只有乃曼是个英勇的武士吗？难道整个叙利亚帝国没有第二个人像乃曼这么有能力吗？但是为什么乃曼恰恰可以成为元帅呢？为什么幸运很领导他呢？他从来不会想这样的问题，对吗？你看我们周围的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他很成功，他从来不会想为什么这个成功领导我，为什么是幸运领导我，为什么是财富领导我，为什么是权势荣耀领导我。但他受难的时候，他在苦难中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为什么我会受难？当他眼睛没被打开的时候，只觉得成功是因为自己的奋斗 自己的拼搏得来的荣耀。但是圣经上说 No， 你忘了一件事情，这几个大字是什么？耶和华承接他。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即使你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早就认识你。世界上每一样东西真的是绝对偶然的。所以在先知但以理书里面会讲，他说至高者在上帝的国、至高者人家的在人的国度中掌权。叙利亚是一个外邦一个国度，他是拜偶像的国度，但同样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要透过乃曼要成就他的作为，所以上帝透过乃曼让亚兰人得胜。可是乃曼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人我们称他为成功的无知者，他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的奋斗。当然乃曼是很用心的一个人，他身经啊多次的战役，所以成为国家的元帅。当然他自己不是个懒惰子，不是一个懦弱的一个士兵，但是他背后有上帝的力量在背后在引导他。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手，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引导我们。你知道这个人如果没有他，全世界也不多少人会死亡，对吗？他救了全世界可能千千万万的人，是他是发明了青霉素的人，非常的偶然，对不对？他1928年去度假的时候，就说他培养的细菌盖没有盖好，结果回来了以后，一个月以后回来以后发现里面已经是长了青霉了，而青霉边上有白点，白色的物质。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他发现个新的东西，非常的偶然。为什么这个新闻临到他？你说是偶然。那弟兄姐妹，当上帝开我们眼睛之后，我们就知道世界上没有偶然，一切都是上帝的 providence， 就是上帝的护理。所谓上帝的护理，上帝用你想不到的都没办法想象的方式在引领我们每个人。只是雷曼在成功的时候他意识不到上帝在背后早就引领他帮助他。所以第一点，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成功者是不是就真的是一帆风顺呢？是不是就站在这个云端的里头呢，享受人间一切的荣华和富贵呢？ No， 所有的人，我刚才说了，人人都会经历患难，或早或迟，或多或少。成功者的心中也有他的隐痛。你看看这二节经文说，他什么都好，是吧？有妻子，有事业，有荣耀，有尊崇，下面有个字，只是长了大毛缝。我们人生最讨厌的这两个字，只是，对吗？只是长大麻风，大麻风就是他的隐痛。开始的时候他不想让人知道，对吗？他放在心中，因为大麻风大家知道是一种麻风杆菌，影响了人的身体，侵袭人的身体，是一种慢性疾病，传染性的慢性疾病。它慢慢让你的神经麻木，对吗？破坏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手和你的脚，让你整个脸孔会扭曲，你的手会残，你的脚会残。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在当年是不治之症。今天世界上还有麻风病人，你们知道吗？今天全世界还有好几十万人，美国每年大概有200人生麻风病，在印度、非洲、巴西，每年还相当多的人生麻风病。当然，麻风病现在是可以治的，但是当时是一个不治之症。但是问题不但是身体遭受这种患难，要命的是什么？是心灵的那种痛。为什么是心灵的痛？他患了麻风之后，他不能再参加酒会了，不能再参加舞会了，不能参加国王的高层会议了，他不能再带兵打仗了，他会失去他所有的一切。一个元帅不能再打仗，他也不再是元帅了，他会失去人们对他的尊重，失去整个社会对他的承认，他的心中很痛。更大的问题是将来怎么会养活这个家庭，那他心中有很多的心痛在里头。更要命的是什么？他会将来有一天，当慢慢这个疾病发展的时候，他必须被隔离，不能见任何的人。因为麻风病可以透过吐沫啊，可以传染，跟他很接近的人会传染，所以要被隔离。圣经里有这样的教导。当他隔离意味着什么？他跟整个社会隔离了，社会定他为死亡，他会慢慢在孤独当中死亡。这是他心中的痛，不让别人知道他。但是 这个疾病到最后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隐藏。那这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当你在世上成功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成功的背后已经无形的手在引领你，那是上帝的手在引领你。但是成功者也不值得你去嫉妒他，每个人生命当中弟兄姐妹都有他一个隐痛，隐藏的痛苦。这个痛苦是什么？就是你生命中的自私。我家庭好，我工作好，自私我的儿女背叛，这就是你的隐痛。你说我儿女孝顺，我的配偶爱我，我的工作也非常的稳定，只是我生了一个疾病，对吗？你说我的身体也很好，我的家庭也很好，我的工作也很好，我只是忘不了我年轻的时候受的那种屈辱，我忘不了我原生家庭给我的伤害，那是隐痛啊，是不能讲的一种隐痛。我原生家庭也很好，我的配偶也很好，我的工作也很好，我的儿女也很好，只是我失去了我亲爱的家人，我的生活不再一样，这是隐痛。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生命当中，不要看外在的风光，外在的荣耀，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隐痛。隐痛可能是一种罪，隐藏的罪，可能是一种不能克制的一种欲望，或者是一种强烈的苦毒不能赦免，它天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在纠缠你，吞灭你的生命的活力。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种事情，对吗？这是隐痛，我们不想别人知道，可是慢慢的这种隐痛从你的生活当中会表现出来。大家不要以为生活就是人生花香长漫，天色永远长蓝。 No， 每个人或早或迟，或多或少，都要经历不同程度的苦难。所以我们不需要嫉妒那些成功者，所谓的成功者，我也从来不要说上帝啊，如果我也像他那样多好啊，主啊，如果我像雷曼那样多好啊，对吗？多风光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风光多荣耀。 No，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隐痛，隐痛，这是第二步。那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对吗？我来美国第一个第一眼就看就是这个啊 Mrs. Doubtfire， 我们中文窈窕奶爸翻好，窈窕奶爸，很风光，是个杰出的演员，喜剧演员，可是他心中的痛谁能知道？最后在2014年他自杀了。只是一切都好，他有房子有车有名有利，什么都有，头上有很亮的光环，只是心中有一团黑暗，他永远胜不过他。我知道这个世界好多人心中徘徊的一个念头就是自杀，就想结束这个生命，那是他的痛，隐藏的痛，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那第三步是什么呢？起步。当人的隐痛当中，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不是不看，上帝要伸手医治和拯救，上帝在呼唤。可是上帝拯救人的方式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他竟然利用一个小女子。你知道当时亚兰国就是叙利亚国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帝国，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当时的叙利亚国，叙利亚常常侵占以色列国，有一次他们一次大的侵袭，掳掠了以色列人中间的许多人，把他们卖身为奴，其中一个小女子被卖到乃曼的家，成为乃曼妻子的仆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苦难，这段经文你告诉我两种苦难，一种是乃曼的苦难，一种是小女子的苦难。乃曼是有名字的，大元帅是有名字，小人物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甚至圣经都没有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他告诉你在这世界上许多的小人物没有人在意他们，没有人在世界上他叫什么名字。你在街上遇到一个要饭的，哎，你叫什么名字？你会吗？你不会问的。你看那个打扫卫生的 janitor， 哎，你叫什么名字？没有人 care， 这是个非常世俗的一个世界，非常俗气的世界。你要是名人，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做梦的时候都喊你的名字。可是你是小人物，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小女子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可能和很多人一样，在受难的时候，她也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连到我？为什么我被掳到外邦？我不能见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在什么地方？我的家在哪儿？我的未来呢？我的白马王子呢？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有的时候苦难就是没有答案，对吗？就是没有，苦难就是奥秘。直到我们见到基督的时候，他荣耀国度降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受人间许多的苦痛。小女子不知道，她可以在呼喊，在哭叫，没有人听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可是上帝的妙就在这儿，上帝居然利用一个如此渺小微不足道的女子，要拯救一个大元帅。小女子人在异邦，可她没有忘记她是耶和华的子民，她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中间有真神上帝，所以她斗胆去告诉自己的祖母，她除非我的主人，只有我的主人见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否则她没有希望。你是谁啊？你是个小女子，是个仆婢，不是人，是个奴隶。可她居然敢于在异邦异教的环境当中会告诉她，我的主人只有见上帝的先知，他才能得到医治。也说上帝奇妙不奇妙，利用一个非常无名的软弱的一个小女子来拯救一个大元帅。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方式来拯救你，你在苦难当中，在各种困苦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怎么拯救你吗？我们都是头向上看的，对吗？伟大的、光彩的、亮丽的、出名的，我们仰望他。身边那些渺小的、卑微的、卑贱的、没有学识的、没有财富的、没有地位的，我们才不理他们。可是上帝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上帝透过你身边最渺小的一个人，你看不上眼的一个人，他对你说话，你知道吗？从来不要忽略你身边最渺小的人，可能他就是上帝透过他来对你的心来说话。这个世界是一个太世俗的世界，但是基督徒不能这样。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你的过去，对吗？就是你隔壁的阿姨，一个字不说的阿姨把福音传给了你，那就是个小女子。有人中间可能就是当年你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有一个护理你的人，他护士也不是护士，就是个护理的人，对吗？他把福音传给了你。所以上帝就是很奇妙的，让那些高贵的骄傲的人觉得羞愧，他通过小女子把福音传给乃曼。这是测试乃曼的信心的时候。大元帅，你有时间听个小女子的声音吗？你不会的，你听都是国王的声音，你周围将帅的声音，人们赞美你的声音，一个奴仆的声音他不会听的。苦难让大元帅开始学习谦卑，不是真心的谦卑，是迫不得已的谦卑。当你谦卑了，你的耳朵就打开了，你耳朵打开了，你希望就开始产生了。他听进了小女子的声音，他的信心的旅程就开始了。你听不进去，他的命运他知道，最后孤孤单单、悲悲惨惨下阴间，他知道的，他知道的。可他听进去了，他信心的旅程就开始了。那这是第三步。那第四步呢？你说我感谢主哈，我现在神开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我过去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很风光的时候，原来上帝的手已经在引领我，上帝的 providential， 上帝的那个护佑的手在引领我，对吗？我心中的隐痛上帝知道，他就透过这个隐痛、心中的痛苦、生命中的灾难在呼唤我，然后回到他的面前。终于有一天我听到了上帝的名，我认识了上帝，我的信心旅程开始了。从此以后一顺百顺吗？ No， 挣扎开始了。 从叙利亚走到以色列可能要走几天的路程，对吗？他很风光，他骑着马，带着军兵，带着礼物，浩浩荡荡一帮人来到了以色列。他是迫不得已踏上这一条寻医之路，他是 找医生看病的，对吗？我知道很多的人有寻找名医的痛苦的经历，有没有？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啊，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知道有个人他被治了一个重病，可是地方的医疗资源很有限，他到上海去找人，上海医疗啊这个资源比较多，透过好多的人脉找到一个名医，名医只给他五分钟的时间。那他从比方从贵州到上海这段路怎么过来的？他的心中充满了多少多少的疑问，多少的挣扎。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开始寻找神的时候，寻找医治的时候，他的信心当中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挣扎。为什么会经历一个挣扎？乃曼是大元帅，叙利亚是战胜国，以色列是战败国。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叙利亚跟以色列有一仗，连以色列的国王都被打死了，都被杀了。所以叙利亚帝国是一个战胜国，以色列是一个战败国，而且呢，上帝透过乃曼打了胜仗，他是个大英雄啊，对不对？他是个征服者啊。可是现在呢，他居然来了个战败国求救，情何以堪呢？对吧？我是得胜者，你是失败者，我现在请求你来帮助我。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吗？一个不如你的人，你现在寻求他，那是什么一个滋味啊？我在查经班上呢，听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说，当你某某同学根本不行，啊，那在班上都排不上名次的，现在呢是某某什么，你回去办事还要找他，那个心中啊，那股气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可以吐出来，对吗？那他就是这种味道，他心中充满了挣扎，而且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到以色列来寻求医治呢？难道我们国家没有神灵吗？难道我们国家没有巫医吗？他心中充满了挣扎，有没有这个挣扎？有挣扎。再说我来了，这个先知愿意医治我，他不恨我吗？我可是征服者。再说以色列的上帝，他爱我这个外邦人吗？心中充满了这样的挣扎，啊，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另外一个神，我们不拜外邦的人的神，他心中有没有这个挣扎呢？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刚刚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心中也是充满了这些挣扎，他心中开始想接触福音，可是他福音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哦，基督教啊，基督教是西方的，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了，我们中国人是佛教了，是道教了，道教佛教也不是中国的，对不对？但是他就这么相信了，啊，基督教是欧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基督教不是欧洲的，基督教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非洲的，也不是亚洲的，基督教是在三洲的中心地带。基督教是欧洲的，基督教是非洲的，基督教是亚洲的，基督属于全世界的。基督教来到这个世界，为你为我们为世界所有的人呢。可是我们当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对不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挣扎，而且我们说神能真的救我吗？我当年不是拜过菩萨吗？菩萨没有救我，现在这个基督能救我吗？我心中愁苦，那个隐藏的痛苦很多年挥之不去，我找过心理医生没有救我，现在上帝能救我吗？我的原生家庭就是一种咒诅，在我生命中就是一种咒诅，我觉得我一生倒霉完全是因为当年原生的家庭，谁能救我？基督真的能救我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挣扎，但是感谢主，信心的旅程就是一个挣扎的过程。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跟随主我从来没有挣扎，那可能是假话，你还没有真心。从一个罪人，一个世俗的人，一个爱世界的人，现在走上一条信心的道路，你的心中一定会有挣扎。弟兄姐妹，你心中现在有没有挣扎？我相信很多人是有这个挣扎的，挣扎还没有完结，挣扎让他开始进入更深的一层失望。 当他带着人马来到了叙利亚的时候，叙利亚来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想好了，一路走来的时候心中就想好了，我到那儿去以后啊，先知肯定开门啊，然后是非常隆重的欢迎我。为什么？因为我很重要啊，我是大元帅啊，我这么重要的人物到哪儿去都是前呼后拥的，对吗？那我去了以后，对方应该是好好的隆重的欢迎我。第二，他要站在我的面前呢，不是坐在那儿啊，他要站在我的面前呢。然后你看到经文里头，不然站在我的面前呢，他要大声的呼告他的神呢。然后呢，第四点是什么？然后他的手怎么样，在我的患处在摇来摇去啊，天灵灵地灵灵，对不对？他从哪儿得到这些想法呢？从哪儿得到这些想法呢？因为他在一个异教的环境里头耳濡目染，都是这一套，他已习惯这一套了。所以他来到了叙利亚，叙利亚来到了以色列，他心中带着他的想象来面见这个先知。可是让他非常的失望，叙利亚的大元帅来到了伊丽莎的门口，伊丽莎居然不见他，只派了一个仆人告诉他说，哎，到河水去洗洗，洗七次就好了。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他心中也失望透顶了，开始失望了，是不是很失望？我来是求医治的，我带着我的期待而来，你居然一句话就打发我，你这是什么样的态度吗？什么样的人呢？你知道我多重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那当你一个人在这个痛苦当中的时候，他的心灵很敏感的。你没有见过那些长期是慢性病的人，他的心灵很敏感的。他觉得伊丽莎不出来挤他，不挤待他，欢迎他，可能就是不尊重他，不高看他，不以最高的礼遇来挤待他。可是伊丽莎不是这样的人呢，伊丽莎是上帝的先知，他所在的地方是个 holy place， 你得麻风病的人是不能靠近那个 holy place， 他不知道。可是他觉得心中非常的生气，所以他觉得他非常的失望。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时候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有到了一个阶段我们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因为你所看到所听到的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教会跟我想象不一样，这个牧师跟我想象不一样，这周围查经班的人跟我想象不一样，周围都不一样。他觉得啊，我好失望哦，有没有？有啊，觉得跟你不一样，你想象的不一样。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什么？他说你要到约旦河去洗七次。为什么他会生气的离开啊？他为什么会生气啊？我为什么来是求医治的，为什么到河水去洗呢？为什么就是约旦河呢？洗一次不行吗？为什么洗七次呢？他后来说，难道我们叙利亚帝国没有河水吗？我们的国家的河比你约旦河河水它的水质更好啊，水源更好啊。这个时候他开始感觉到，你这是不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河水能治病啊，而且是你们国家的约旦河就能治病，你不是在戏弄我吗？你不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我们国家没有河水吗？如果河水能治病，我何必这么远来求你来医治呢？弟兄姐妹，信仰到了这一段的时候，旅程信心的旅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失望。为什么会失望？为什么会生气呢？他气愤愤地离开了。你为什么会生气？怒气和骄傲是一对孪生姊妹。你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你很骄傲。为什么会骄傲？因为你觉得我很重要，因为按照我的方式来对待我，没有按照我的想象的去说去行。为什么会生气？因为觉得你很蠢，不如我聪明，你居然侮辱我的智商。所以他觉得是他失望， 他觉得自己受侮辱，所以他气愤愤地离开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信心进入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失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觉得上帝不合乎我的逻辑。上帝 Gospel doesn't make sense, Christ doesn't make sense, 怎么可能喝水能治病？怎么可能呢？到教会来受洗，受洗就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你受洗就能得救吗？我干嘛要受洗呢？那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信耶稣一信就好了，哪有这样的可能呢？不可能嘛，一信就蒙恩，怎么可能呢？你看我们那种自信的骄傲让我们远离上帝，他气愤愤的转身就离开了。我请弟兄姐妹记住圣经上的记载，圣经是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篇幅详细的记载这件事情，他是告诉你一个罪人靠近上帝是何等的艰难，他心中有一个障碍，就是骄傲，我可是元帅啊，我的脑子一点不傻，我脑子很清楚，无论布局打仗哪东西不靠我的逻辑，靠我的分析，靠我的精灵，你现在要侮辱我的智商吗？喝水能治病？所以他气愤愤地转身离开了。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我不再相信先知的话了，我走了，回到哪儿去啊？回到叙利亚等死。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很多的时候上帝真的是跟你不一样，跟我不一样。我们解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可是我们人不服气啊，我们总觉得很多的时候我的意念比上帝的意念更高，我比上帝的计划更好，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心中想，我比耶稣聪明多了，耶稣还懂这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对吗？一网打鱼没打到，然后基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向右边撒网。彼得讲的一句话是非常不客气的话，夫子，我们通宵打鱼又无所获，然而照你的意思我们去吧。这不是心甘情愿的，他心中想了什么？你是夫子，你教书还可以，教导人还可以，带人祷告还可以，你懂打鱼吗？我可是 professional fisher 啊，我可是专业的，你侮辱我的智商吗？你侮辱我的经验吗？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信心的挣扎就有这一条在里面，我们觉得我们的意念高过上帝的意念，我们的道路高过上帝的道路。如果你是上帝，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就会这样。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对上帝绝对的 trust。 什么叫绝对的 trust？ 我太太开车，直到如今我都不允许她到高速公路上去开，为什么？我不能 trust 她。我不能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对不对？我要按照我的方式。你不要上高架，不要上高架。当然现在也可以上高架了，370开始了，370也算高架嘛，对不对？我们对上帝的 trust 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既然你说了算，上帝啊，那我们就完全的服从，即使你错了我们也服从，这叫 trust。 但是上帝会错吗？上帝永远不会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的逻辑高于上帝的逻辑，我们的意念高于上帝的意念，我们的道路高于他的道路，这就是乃曼的心态。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小乃曼呢，我们会生气，上帝按照我的意思做，我生气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一个挣扎的过程，有的时候会让你很失望的，会让你失望的，因为你觉得上帝不符合你的对上帝的想象。我一祷告，上帝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那我就开心了。 No， 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上帝的逻辑高估你的逻辑。你不要把上帝放在你逻辑的小框框里头，上帝只能这么做他才是上帝，如果不这么做我就不是上帝。所以我们常常不把上帝当成一个上帝，这就是乃曼的心态。这种心态阻止我们领受上帝的意志，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恩典，也阻止我们信心在继续的成长。你说乃曼气不气？气。苦不苦？苦。但是上帝把他带入这种处境的里头，就让他真正的明白，到底是你的意念还是我的意念，你的道路还是我的道路。感谢主，乃曼再次学谦卑。圣经很妙啊，这里面三个仆人，小女子是个仆人，第一次听小女子的话是迫不得已谦卑的，为了救命的缘故，他谦卑听从小女子的信息，我要去寻找以色列的上帝。可是第二次又是个先知啊，又是一个门徒啊，是以利沙的门徒，是个仆人基哈斯来了，告诉他河中去洗七次。第三次当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个仆人说，主人啊，你不能这么做，我们从叙利亚这么老远到这儿来，先知这样讲了，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他再一次的放下自己，谦卑下来，进入河中沐浴其次。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跟随神，我们不能经历神，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很多的骄傲。为什么会骄傲？因为我是乃曼，我是元帅，我的地位，我的经历告诉别人我是人上之人，什么东西我不能懂，什么东西我不能搞定，我怎么能听从这种东西，听从这种福音，我怎么能信仰这种上帝，把自己看得太高，结果骄傲成为我们信心的阻碍，成为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阻碍。上帝就是用一个小仆人小女子让他去谦卑。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带领我们的一种方式。好，到第六步。好了，仆人讲过以后，乃曼还好，这个时候乃曼不是一个很刚硬的人，他还听得见别人的声音，他终于下河洗沐浴一次两次。谦卑的人你看得知道吧，从叙利亚是从上面往下走，走到迦南地，走到以色列，然后走到伊丽莎，再往下走，走到河边，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放下低。圣经这样的教导是有寓意的，一个从高处的人不断地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谦卑，谦卑，谦卑，然后最后呢，把自己完全的埋葬在河水之中，就像洗礼一样，你与基督同死，你才能同生呢。你不完全的放下自己，与其是彻底的死了，你永远不能享受在基督里的心身。所以他进入河水，是一步一步进入河水当中，要埋葬自己。弟兄姐妹，你说信仰到这个时候已经完了吧？ No no no， 洗了一次两次，看一看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动静啊？什么动静都没有啊。好，那我再试一下，三次四次，有没有动静啊？这个时候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挣扎，什么挣扎呢？我自己是不是在自己愚弄自己啊？这个神是真的吗？我手下这么多的人在看着我，我这么做他们看得起我吗？我会不会成为别人的笑话？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就有这种乃曼的心态啊，我那么虔诚，我的同学不笑我吗？我的邻居不笑我吗？我的老师不笑我吗？你怎么这么愚拙呢？我也试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动静呀，放弃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信心的旅程当中，时常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从上帝来的声音，圣灵来的声音，一种是来自撒旦的声音。一次两次没有动静，你就是说祷告的时候祈求的什么也没有发生，三次四次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个时候你心中就开始有声音了，放弃吧，你是被人愚弄的， 是假的，放弃吧。那是来自魔鬼的声音，那是魔鬼的声音，放弃吧，弃绝你的神吧，像约伯一样弃绝你的神，那是一个魔鬼来的声音。可是圣灵的声音说，你要坚持。为什么？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他说其次就是其次， OK OK， 听从圣灵的声音，他就得胜了。五次六次有没有反应啊？有没有？还是没有啊。很多人到三次四次就放弃了，有些人到五次六次就放弃了。有没有？放弃了。上帝的话也不行，我没有那个忍耐，我算了，还是回到我叙利亚去吧，还是生我的麻风病去吧。很多人就是这种心态，把自己自居于上帝的恩典之外。到第六次第七次的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我想他心中还是有这样的声音，这是不是儿戏吗？过去那个想法完全的消失了吗？难道我叙利亚没有河流吗？洗一次为什么不行？洗六次为什么不行？非要第七次呢？这不是刁难我吗？这不是愚弄我吗？他心中一定有这样的挣扎。但是魔鬼说放弃吧，放弃吧。圣灵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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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要坚持，要坚持。我们感谢主，到第七次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肉恢复得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圣经有这样的话很有意思啊，他恢复得像小孩子的肉，不单单是告诉你他的肉体皮肤光滑细嫩，同时告诉你他在基督里已经变成一个小孩子了。过去是大元帅，怎么能放下自己？放不下自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你在世界上混了很多年的时候，你有头有脸，怎么能放下自己呢？怎么可能呢？你放不下自己的。有一次我在瑞士，我参加一个会议，这是好多年前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要把桌子要摆一摆。哎，当时呢有一个瑞士人，我也得帮忙参与一下摆一下桌子。我自小就喜欢干这个事，教会里面就是帮人家摆摆桌子、摆摆椅子什么的。哎，他也来摆桌子、摆椅子。后来聊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瑞士警察局的总局局长。他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他跟人一样在一起服侍。大元帅高高在上的时候，神让他学谦卑。当他学谦卑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因为谦卑的人的心灵是上帝是敞开的。上帝让他学习到，你一个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人，你可以在几天之内屠杀千千万万人生命的人，你是个英勇的武士。圣经上说他是个英勇的武士，是不错。可是你知道你多么的软弱吗？你一个细菌都打不过，小小的麻风杆菌就可以夺走你的生命，夺走你的活力，夺走你生命中所赚取的一切。他谦卑下来了，他彻底的放下自己，他在河水中，就像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与基督同死一样。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大元帅变成一个小孩子。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我们人生的信心旅程当中，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可能在挣扎，对不对？然后就想放弃了。你可能在坚持这个阶段，那你要坚持。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我们若讲起初驱使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躺在床上的人是不可能走天路的，天路里面是有挣扎的。你必须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你才能在基督里有份。如果他听从魔鬼的声音，他就回叙利亚去了，回到叙利亚又要他等死。可是他坚持听从里面从上帝来的声音，那就是先知所告诉他的话语，他得到了医治，他走出了苦难的那个牢笼。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心中可能有很多的隐痛，你抓住上帝的话语，向他祷告，向他呼求，抓住神的话。有的时候你会挣扎，你会怀疑，你想放弃，但是我劝你在基督里要持守，听从圣灵的声音，不要听从魔鬼的声音。好，最后一步，这一次好了以后就更加谦卑了，知道吗？他回到以利沙的面前，以利沙这次见他了， 为什么前面不见现在见呢？为什么？他寂静了，他明白了。然后他说，我知道在以色列之外没有别的神，神在以色列，以色列所敬拜的神是真神，是自我启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的自信开窍了，他的心智明了了。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你的心智上一定要明了，你明白了真理，真理让你得以自由。那第二呢，仆人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的神明，只献给耶和华，这他的意志力恢复了，他知道怎么做正确的选择。我选择向真神敬拜，向真神献祭，我不再拜偶像。他的生活不再一样。可是有一句话我们就不大懂了，为什么他向伊丽莎有这么一个请求，将两骡子驮着土赐给仆人为什么？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去感恩，给我一件纪念品吧，把你的扇子给我吧，给我提个名吧，给我照个照片吧，做个纪念，对吗？大将军为什么就要两骡子土呢？两骡子土的土是给仆人，难道没有比土更好的东西吗？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你知道，这是跟他的敬拜的心有关。第一，他知道，他真的知道，他的自信，他的心智被神照明，他知道，他是知道，不是听说，过去是听小女子说，对不对？他现在不是听说，他知道，真神在此，只有一位真神，其他都没有，都是人造出来的偶像，都是假的，都是偶像，只有真神在以色列。所以，我一生只敬拜这位真神。可是我现在回到我的地方去了，我还有工作，我是将军啊，我还回到叙利亚，我现在请你把两骡子土给我。当然伊丽莎是同意了。这个土代表什么？代表象征着上帝以色列国的那个 territory。 我虽然不能待在以色列，但是我这两骡子土要永远提醒我，我属于真神耶和华，我属于上帝的国度，我属于上帝的子民。弟兄姐妹，这是他的心智。我虽然在异邦，可是我属于真神，我敬拜真神。这是他内心深处被上帝抓住了，他的生活发生根本的改变。一会儿我也讲，下面还有一讲，但是这一讲我以后再讲，因为下面里面我还要讲苦难的问题。弟兄姐妹，你想啊，他回去以后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呢？从此以后风光再现，对吗？吃香的喝辣的，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生活完全一样的。 No 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他回去以后人们问，哎，莱曼，麻风病可是绝症呢，你是怎么得医治的？哦，我正好遇到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医生，他医好了我。他会这么说吗？他会吗？我就见过这样的弟兄啊，神医治了他，可是他说，哦，正好那么巧，时间到了，神，我得到医治了。 No， 叙利亚是一个拜异教的地方，他们拜自己的神灵。我想当人问乃曼你怎么的医治的时候，他一定会说，是真神上帝耶和华医治了我，不是河水有什么特殊的功效，不是约旦河水真的是个 magic water， 不是，不是的，也不是说先知伊丽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都不是，是伊丽莎所宣讲的那位上帝医治了我。所以他说，我知道以色列中间没有别的神，别地方没有真神，只有以色列一位真神，从此以后我只拜耶和华，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当人问他说你怎么得医治的时候，他一定会诚实地说，是耶和华医治了我。那有的时候你知道异邦有很多的崇拜啊，那个拜偶像的那些庙中这个烧香啊祭拜的活动，哎，莱曼，我们一起参加这个祭拜活动去吧。莱曼会怎么说呢？ No， 我不再向别的神献祭，我只敬拜耶和华。我请弟兄姐妹想，在那种环境里头，在一个异教的环境当中，你要宣讲你是上帝的子民，有没有压力？有没有？有。可是他已经不再重要了，为什么？他已经经过死，他知道怎么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死的人，他很难知道什么是生，如何去生，他知道了。这是真正的敬拜，敬拜是我只属于耶和华。那两骡子吐的土时刻地提醒他，你属于上帝的子民，你属于上帝，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你属于神。好，到这儿为止，我就讲完了七步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我今天没有讲小女子的苦难。上帝，小女子可能以后一直是待在叙利亚，也不见她不一定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见到自己的父母，对吗？可是小女子在苦难当中，她敢于见证耶和华上帝。那大元帅在苦难当中，他遇见了神。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会是有苦难，有的时候苦难让我们远离上帝，让我们抛弃上帝。但是苦难中，你可以见证神，也可以遇见神，让你的信心变得更坚固。乃曼不是一个跟神玩游戏的人，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很多人跟神玩游戏，当他遇到苦难中的时候，到上帝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等到得到东西以后，他就溜之大吉，直到下一次苦难来临的时候，遇到上帝面前来又是哭又是求。 No， 挪亚不乃曼不是这种人，他跟上帝的关系是真实的。对，两骡子土就是要做见证，从此以后人们知道我是属于上帝的。他周围的人只要到他家看到他有两骡子土在那儿，为什么这两个土跟别的土不一样？他就会讲他得救的故事，蒙恩的故事，寻求医治的故事，和信心成长的故事，也讲他谦卑的故事。求求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我请worship team 上来，我们唱那个 Will Build 他名好吗？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这一段时间大瘟疫啊，上帝用苦难来测试他的教会，也来唤醒整个世界。我们在苦难当中像小女子一样，能见证，勇敢的见证上帝，像大云彩一样，在苦难当中我们遇见神。我们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在滋润我们，在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别的道路，这条信心的路是跟随主的路，这条信心的路是十字架的路。从此以后，乃曼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上帝，在异教的环境的里头他不低头，因为他知道他死了，如今他可以基督一同活着。所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啊，别无啊他名，请大家起立好吗？
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
别无他名，
别无。他是配得荣耀。 陪他前来和送葬。
主，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我们要赞美你的名。你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向我们显现，你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你爱犹太人，你也爱外邦人，你爱我们，也爱世上所有的人。你巴不得每个人都能回转回到你的面前。人类就像得了麻风病一样， COVID-19 还不是最毒的病毒，最毒的病毒是罪，但是判了每个人的死刑，人毫无生还的希望。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也让我们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与你同死同活，好像你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灵魂中的麻风。你可以救我们，你可以救我们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和痛苦，主，别人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圣灵参透万事，连我们心灵深处一切隐藏的痛苦你都参透了。主，你透过这个痛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如果是我们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伤痛，主，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仰望你。如果是我们婚姻给我们的伤痛，主，求你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如果是我们身体得了重病，主，你要医治我们，你伸出你的手来洁净我们。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有多年不能铲除的那种屈辱和苦毒，主，你拯救我们。如果在病毒当中流行期间，我们心灵深处那种沉闷，那种说不出来的叹息，主，求你释放我们。你怎么样救乃曼，你也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失望，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父啊，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说，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愿你的名得尊崇，让我们顺服你，谦卑与你同行。主，让我们持守首先的正道，我们等候你的再来。愿一切信靠你的人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蒙恩的人。你与我们同行，你让我们穿过死荫的幽谷，你带领我们胜过苦难和伤痛，让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的医治。基督，你就是我们的医治，你就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大元帅，你可以拯救我们到底。你帮助你的子民，让我们在这个瘟疫蔓延的时机，主啊，让我们信心被你更加的坚固，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绝非突然。让我们透过这个瘟疫看到你的手在引领这个世界，在呼唤人悔改，呼唤我们每个人心性要站立得稳，要回转归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在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愿荣耀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你，从今直到永远。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然后默祷，然后我们参加主日学。